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新的名称叫做妇幼节。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始曰4日儿童节。不晓得为了什么把3月28改掉了？不是38，3月8号妇女节改掉，合并到这一天来变成妇幼节，好像带小孩是妇女的责任啊。其实这个妇也不是女性的意思了啊，凡是教育孩子的人我们都姑且称为妇吧啊，那个妇也可以叫做个妇嘛啊。 OK， 这都是谐音了。好，今天我们应当要正入舍达生论述的所知相分第三啊，在第90页这个地方。可是我们进文之前呢，我们还是把前面呢用王阳洋居士的述序这一段所知一的文呢，我们读一下啊，做一个节前。请各位还是看到述序的第1页啊，第3行下面，一者所知一分，这个一呢是指我们的第1章。那因为我们略讲用数序来做抉择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知相分的前1章。那它的重点呢，根据王阳洋的数序就抉择如下，我就一文念下来不中断了，各位随文就做一些必要的法义的回忆。一则所知一分，根本建立阿赖耶识，色常诸法种子，又为3界异熟果事，说一切法甚深缘起，所谓分别自性缘起，分别爱非爱缘起。我可能会多加一点字哈，说明万法不从上帝生，不从物质变化进化生，亦非自然无因而生，而显示说从种生故各有自性，待缘起故都无自我。这两句话是总标义啊。一切宗教、科学、哲学家言，种种嫉妒、执见、矛盾，此皆了绝。这是王阳洋非常大气派的话。故论说言于阿赖耶识中，若于第1缘起，就是所谓分别自性缘起，就会执着有底下5个外道的邪之见。一者，或有分别自性为因；二者，或有分别数作为因；三者，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四者，或有分别使我为因；五者，或有分别无因无缘。若于第2缘起，就是对前面分别爱会啊缘起不了解的人呢，就会有这第6个外道邪见。复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乃至广说如内文所提到的身盲畜相6种比喻，焉就是于其中了啊，在文当中呢就会有身盲畜相的比喻。以上先做简单这样子的文的结归。那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关键啊，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内文当中的37页啊，37页的倒数2行。其实应当各位呢也应当要把36页倒数啊，1、2、3、4、5、6，我虽然没有讲啊，但是这边的文比较略啊，我其实已经广说了。那对这边所谓的2个缘起的介说，那么对于这2个缘起如果不了解的话呢，就在37页倒数第2行这边呢就有本文，一直到38页有身盲畜相的比喻。那么在38页的后半段的内文，就是王阴阳的那个注解述里面呢，就详细的解释这6种外道的见解。那我们看一下39页，39页呢，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1、2、3、4、5行，无啊，别无我作业，也没有我受果，有没有？讲到这里为止。好，底下呢，一些结语啊，也算是有一点分量啊，我们还是看一下啊。那么以上呢，就是由2个重要的见解来破斥呢这6个外道的邪见，所以他总说 以上呢，对这六种外道邪见呢，破此等值，破这六个外道的邪见，用什么破呢？用两种正当的缘起的甚深见来破斥这六种邪见，由分别之心缘起的正义，以及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的正义呢，分别来前破五后破一是这样子的对仗。我想前文我应当说的详细了。那么如果各位要去仔细读的话呢，我上礼拜也简单讲过，他这边呢，他说广如瑜伽，瑜伽是指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地论的哪一章呢？是他十七地里面的有寻有四地，这上个礼拜我说过。那么唯识等论，那呢包括呢十本唯识的支论呢。那么由瑜伽师地论开下来，我们也曾经跟各位学长报告过有十本支论，对不对？那么总其大乘的应当是属于哪一部论呢？成唯识论啊，成唯识论，成唯识论的十卷文呢，有破有立，但是就他所要解释的这个三十颂而言呢，三十颂本身没有破，纯粹就是安立唯识的正见啊，唯识的正见。那么专门在十字论当中呢，破斥外道的啦，是唯识二十论啊，唯识二十论。那这本论不大啊，这本论不大，是可以读的。如果各位对于外道见地呢有兴趣啊，是可以去读的。那么如果各位要去逛啊，详细的去了解这个部派佛教，部派佛教不能算是外道哈，它算是我们的内典当中，但是属于原始佛教之后，部派分裂成二十个支派以后他们的见地。如果各位想去了解他们的见地，那当一定要去读什么俱舍论啊，俱舍论是最接近唯识啊，大乘唯识的一部世亲菩萨的论。那它的根据呢，是来自于它的大毗婆沙论。我想这个是交给佛学院的学生来读了啊，我们这边就先按下不去提它。那么于是他在连人王阳居士在这边他也说此中不详，就不详细去辩证这个部分了。因为呢，舍大圣论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提出大乘不共的思想，那么以唯识的见地呢来做表述。那底下呢，他就稍微再诠释一下为什么以身盲处相的比喻呢来做说明。他说身盲处相以喻，比喻什么呢？不了两种真实缘起，这两种真实缘起指的是什么？分别自性缘起跟分别爱非爱缘起。如果你不了这两种真实缘起的人呢，就比喻成无明，也跟那个生盲者，就是生来就没有眼根眼视的能力的那些人一样。起上诸子者，如果你没有这两种正见的话呢，你就会升起以上这六思外道的见地啊。以上的这个六个其实就是六思外道的见解了。当知门间，门间就是两两之间啊，种种妄执，就是说门就是你产生见解的那个出入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六意识性的分别，都以为自己是基于客观的事实，殊不知在唯识的见解里面，你只要是动用六意识心，你的不管客观或者是称为主观的见地都是什么？都是自性妄执。你以为你的名言就是真实的，更甚至会产生出我对别人是错的观点。那这些呢，在唯识的观点当中呢，说你只要落名言呢，而你只以为实，不管是实有或实无，都是自心妄执。一阶各有所见啊，重在那个见，见就是那个浊的意思，见取啊。我们讲啊，要破那个见取见。如果你在对这个见地只以为实，你不知道这个见地是有对之意，是有方便意的话呢，你就把这个见地呢当作是实在真实的东西。所以呢，在这个入中论啊，里面就有破斥唯识见，破斥秩序中观见，破斥金部见，或者破斥一切有部见。重点都不在前面那个宗派的名称，重点都在后面那个见，要加个取字。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宗派的见地呢，只以为我独一是真实的，其他都是错的，这一种见地当然就是错的。那么既然如此，月称论师写入中论，他当然也不会以为应承中观唯一的见地是对的， 其他四派都是错的。那么就默学我读的体会，我认为月生论师他的宗见，他的意见应当是告诉我们，不应当把每一个宗见只以为真实，都应当要知道他是在四部西坛啊，对治西坛或者是世间西坛，各个为人西坛，乃至于要以一言的真如文字义呢来显离言真如的第一西坛。我们所谓第一西坛，也未必讲的文字本身就是第一义，文字本身也是误入第一义的什么门。所以在大智论当中，他怎么解释第一义谛呢？他说第一义西坛前面三门都是第一义西坛，他是这样说明的。那么如此这般的话呢，应成中观这么殊胜的见地，应当是相应各种众生的毛病跟执着见取的所在，那么用各种的善巧加以驳斥。驳斥的不是要破那个法，而是要破对那个法的执着，这一项都是佛陀他根本的情怀。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佛陀的智慧，就不应当把佛陀当作是一个理论建构者，乃至于他不是个哲学家，他也不需要去建构什么非常殊胜真理的叙述，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子说。所以呢，他说我只是要让各位知道我走过的心路历程，我见到这个五蕴世间是存大苦聚的。那么这么多差别的苦的现象，我们面对的时候呢，应当要怎么样解脱？这是他说的话。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他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件再实在不过，而且是真枪实弹兵刃相交的事情，建构哲学理论，建构心外之法，乃至于呢立那么多的名言，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不是我们在名言妄执上有种种的差别的话，佛陀不需要讲那么多话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的病啊太复杂了，其实本来太简单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啊太把自己呢搞得糊涂了。那这个糊涂呢，就叫做无明原型，无明原型。所以呢，重点就在破这个种种的见取，而见取呢，往往都是自己啊骑在那条马上呢，你怎么数都少了一条牛。为什么？因为你坐的那一头你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叫做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啊，你以为你有骑着那个东西，那是你的法执；你以为我骑在某个东西上面，我取一个的是什么东西？那个能取是我执，所取是法执。所以由这个种种的见取呢，都是由于跟身盲譬喻者他在处相的一分一般。唯见是什么？唯是未窥全体，未证真实。你没有见到全体的实相，没有见到全体的实相，就把少分当作是全体。唯以四事一篇之理解啊，就说就是以个人所取着的那个好像也对了。因为呢，四事者这两个字要画起来哈，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你所取的当然是真如的一分嘛，对不对？你说摸到象的耳朵，难道象的耳朵不是大象吗？当然是象的一部分，它是象真实的一部分，所以说成是是，好像是。那为什么不全部都是呢？如果你把耳朵你的认识，你对那个象耳朵的认识当作全体的大象就是那么回事的话，那就着于一篇之理解啊。你一就是少分，你把少分偏取的理解当作是什么？当作是真实的，直为真实。水之一切皆妄也，这样的话呢，连你自己所执着的少分本来也是对的，少分见地全部都错了。因为除了这少分真实之外，你因而推论出来的都是你以为的真比量，事实上你根本没有见到全体，你以少分的真实当作是全部，那推论出来的结果当然全部都是错的，当然全部都是错的，连你所执着的那一部分都是错的啊，都是错的。所以西洋哲学宗教各家凡所主张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唯心论、唯物论，乃至于呢认为有一个第一因的上帝主宰等，亦正如习印度外道 就是所谓的婆罗门啊，婆罗门种种的外道也都有雷同于西洋哲学的一元二元多元唯心唯物乃至于上帝的主张。这些呢都正啊，都是我们前面所谓的以偏概全，对不对？以世事一偏之理解直为真实。所以呢，这些种种外道的种种妄执呢，由是可知啊，由是可知。可知什么呢？可知阿赖耶识极细甚深。这里的阿赖耶识，请旁边注明一下，就是缘起。为什么我敢这么说？等一下我们入所知相文就是知道了。唯识不再用缘起这两个字，因为缘起呢，几乎是通世间乃至于通外道的之见，大家都同时看到缘起。如果各位呢，去看西洋哲学，西洋哲学它对于缘起的辩证，对不对？一样有类似像我们的五行啊，乃至于会有地水火风啊，类似的见地啊，不是没有的啊。啊，印度婆罗门更是分析的仔细啊，它不只是分析外面的气世间，它连对我们人体生理现象啊，生理现象的分析，老实讲，比起西方的医学啊，它的知识深刻许多，深刻许多。而那些生理的知识、心理的知识，乃至于有精神病学的知识，都记载在《吠陀经》里面。其实，如果把它当作世间学来看的话，我是非常推崇《四吠陀奥义书》，把它当作是一个生理学啊、医学啦、工巧名啦、医方名啦、声名啦，就是讲声韵学哈、文字学。如果把它当作世间的四名啊，四名，四名就是除了内名之外，除了内名之外，它充分的有文字艺术的表现，声音韵的表现，工巧名的表现，易方名的表现。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印度去的话，一定要去享受一下印度的香精按摩。哎呀，他们的按摩技术真多啊，那个香料之复杂，你是什么病，他就用什么样的香料涂抹。然后呢，推拿技术呢，比起中国的推拿呢，针灸呢，有过之无不及哦，有过之 无不及。只是这个技术目前能读得懂原始吠陀经典文字的，其实已经是少数了，已经是少数了。那么我知道有些这个我们佛教内的出家人，或者是许多讲心灵工作坊啊、心灵潜能的那些非常迷醉在里面的人呢、啊，其实对印度是非常好奇的。其实印度这个民族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民族，聪明、细心、肯分析、耐烦，非常耐烦。他一件事情可以搞他个七八百万次都不会显得累，然后呢，搞到极其通达，他有这个本事。所以你说啊，你一直不断的咬着"缘起性空"这四个字有什么用呢？缘起共外道见，共外道见。哎呀，我这样说大大冒犯了这个咱们佛法的尊严。我们经常说缘起是佛法不共的宗见，对的。可是你要看缘起怎么解释。如果你把缘起实质化，什么叫实质化？有我。所以你如果要说佛法的不共宗见是什么，还要加上两个字，无我的缘起，无我的缘起。有一部分当时的印度外道也讲空哦，奥义书里面讲空的哦，讲空的哦，他讲空，他的道理、他的玄奇、他的深刻、他的广，不见得比我们的般若经差哦，也不见得比我们小乘空的诚实论差哦。各位只是没有机会去读哦。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是疯狂研究哲学啊，奥义书我是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一本哲学论著哦。很多人只是知道西洋哲学，而不知道印度哲学的深刻哦。我在这边，虽然我们今天在上个礼拜呢，骂了很多外道，我经常讲那些外道都不是印度当时一千两千年前的那些人呐、啊，而都是我们今天活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时糊涂了，我们都会产生外道见，我们都会的。所以你看啊，在奥义书里面讲的空，诚实论，往往有些时候都还及不到他所说的境界。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它的空是有我的，是有我的。在大梵天一个大梵思想底下，对于空的诠释，所以我其实非常不赞成中观学者硬要把缘起性空当作无限上纲。如果你硬要把它当作无限上纲的话呢，它破坏一切法。可是如果你不立一切法，你算什么佛门弟子呢？如果你把众生相全空了，因缘起的法通通空了，那么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做的呢？所有的实力点，所有帮助这一个娑婆世界，乃至于我们所谓的司法界的一种宇宙观，乃至于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间应当要有个正确的人生观，还有菩萨道之由来，都必须要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要从因缘下手。正确的中观见也应当要从缘起下手，正确的阿含的见地也要从因缘下手，正确的科学也要从因缘下手。你如果要变成是一个可以论义的见地，都一定要从因缘法下手。因缘法是正确之见可以说共同的标准。如果你不去讲因缘之说，何来空中会有花呢？何来喊一个名言就会有真实发生呢？不可能的，一定什么事情都是有因有缘的，对不对？所以只要能够构成一个正当的知识系统、哲学的见地，乃至于实际上在这个娑婆世界可以操作的，或者我们要建立一个宇宙的梦想，说我要去探索大虚空、探索大宇宙，我都必须建立在有因有缘的基础底下，对不对？去建构我所需要达到那个目标的资粮以及工具，方能够达成，不是在那空想就可以达成的。所以缘起的正见还不足以说明佛法的不共之见，还要一定加上两个字，无我的缘起，无自性的缘起，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以为他在讲所谓的应称中观，事实上都不然；以为他在讲佛法，事实上都不然。不过就是强加以一些世间的哲学、世间的科学，乃至于世间的生化、量子、物理等等的科学来解释佛法的一角落，姑且摸到那个边吧。可是你用内心那种世间学来怎么样？来贴佛法的金干什么呢？佛本身是放光的啊，他不需要你贴金箔让他觉得更光彩啊，不需要。只是因为我们世间人懂很多的世间学，所以孤不得已呢，我必须要采用世间学来解释佛法。可是世间学没有一门，没有一门可以真实说明佛法。如果不了解无我的话，如果不了解无我的话，你用任何的因缘建构一大套的理论都是白搭的。我们就要问因缘在哪里了。我说木头几块几块抛成什么样怎么样我都说明很清楚，然后几根螺丝钉要怎么样钉，我图也画好了，你就站在那边看着那张图吧，对不对？所有工巧技术工作顺序我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工作方法写在一本书上，请问你也在那边看多了，你也看到那个图了，都是真实可以可行的。问题会成为一个桌子吗？成为一个椅子的法出来吗？不会吧。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行，而这个行要依愿得以成就，前面还要有个信。信是真实的学习，对不对？你通过真实的学习起了信，愿是指那个动机，行是付诸于实现。如果信愿行不成就，你要达成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我们统称在佛法内的标准字眼就叫做净土。佛法不用目标管理，佛法用净土的思想。你只要能够达到那个为一切众生而无我，又尊重缘起法则所升起的次第，达到的那个究竟就叫做波罗蜜，就叫做净土，就叫做涅槃，得到的智慧就叫做菩提，都是同义字，都是同义字。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用缘起两个字呢？ 为什么维氏的宗建要用阿赖耶识来代替缘起呢？我们以后所知下就要谈到这个秘密，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有别于过去。因为在无陀菩萨提出维氏见地之前，维氏在阿含经、在法句经、在部派佛教思想里面已经是广被讨论的，但是不成为一个完整的透析佛法的证见系统，还不成为一个标准的宗派。在部派林立的情况底下，各说各事，各说各事。可是对于无我的观察方式，无我这个法则的思维，怎么样跟缘起的道理能够结合而不会有矛盾？因为大家都以为只有中观谈空，我告诉你，阿含也谈空啊，如来藏也谈空啊，乃至于被中观学者骂得最厉害的所谓的方广道人，他们也谈空啊，外道也谈空啊，奥义书不是谈空的吗？那问题是，这些都谈空的，难道都是对的吗？空那个字都一样，可是背后就是不同，背后就是不同，那就是动机的问题，那就是你今天到底有所谓或无所谓，你所谓何来，这个动机的检查问题。所以佛法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世尊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他显现出一个究竟的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在他的眼中，没有一个是犯错的人，在他眼中每一个都可以变对，这是他了不起的思想。在他眼中每一个都是平等的，这是在无我的思想底下才有办法迸发出的火花。这个火花我们应当要去深刻体会，而不要现在呢就拉世间学来贴自己的金，说佛法因为哎呀符合世间的这些科学啊，这个理论啊，所以呢它应当是这样论义。你这样来论义，你符合老祖宗们佛陀那个时候跟外道论义那个背后所代表的智慧吗？如果离开般若的精神，离开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形成正见，究竟显发众生每一个都本具的觉性，如果你否认这件事情，请问你跟别人论义是为何呢？就为了要多写几篇文章让你能够得到 PhD 吗？不然嘛。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标显出阿赖耶识这个来替代缘起性空的关键，是它有历史的意义，以及呢要凸显佛陀慈悲智慧两具足两重圆满的一种深刻性。所以他说，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提出是极细甚深的，极细是不可了知，甚深是表要有深刻般若的见地，般若的体会。般若者是一定要去看你自己有没有我所，当你要论议别人的是非的时候，你是不是基于我所，对不对？基于让别人接受我的意见。佛陀从来也没有这样子，佛陀只是要求你们，要求每一个跟他论议的人，他有的时候连想跟他辩他都不要辩，他说来来来，跟我生活就好，跟我一块托钵，跟我一块一起坐在旁边吃饭，跟我一块行住坐卧就可以。他连论义都觉得能省就应该要省的。真正的无争是空性，是般若对待一切人事物的态度。为什么无争？背后是深刻的体会，自我反省，行之于外的他会选择各种的方便来调伏众生，目的只是为了要显发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优点。我们不要讲觉性那么高的东西了，用正实严正老师最喜欢讲的就是，你一定要帮助每一个众生肯定他自己的优点，那么奠基于自己的优点的情况底下呢，去怎么样去增上广大他自己的优势，而增上广大方向不是为了我所，而是为了利他。只要符合这几个原则，什么都可以对，什么都可以对。可是我们现在的学人呢不了解此，他说由于此故，就是不了解 这阿赖耶识极细甚深的道理呢，就对唯识呢其实有一些谤毁啊，一些谤毁啊，乃至于呢根本也不了知呢佛陀的本怀，为何就为了中见之争啊，斗得离你死我来。所以当时大家都是为了要去结束部派佛教的争论。那么中观龙树菩萨他要这么做，再更早的马明菩萨大乘起信论也企图这么做，一直到了无作菩萨他写色大乘论，他的目的也是要这么做。所以这三位菩萨刚好表现了大乘三系的思想，大乘三系的思想。那个别个别是哪一系我就不谈了。那么有一些学员因为不了解这个目的的缘故呢，忘了目的，就只是在比较中见，比较我的中见对还是你的中见对，就在这个地方呢妄执蓬生。蓬啊，多加一个字，党，蓬党。哎呀，就老定就老卡，对不对啊？纠纠归堆，那变成这个党变成那个党，然后呢就要怎么样区隔差异化。我跟你讲，现在的气管行销无不都在玩这个游戏，先差异化形成对立，然后再产生战斗意识导引出来的竞争策略，竞争策略。我实在是不懂哎，为什么连佛教的教团彼此之间也要彼此区隔，说哎呀你是搞学术的，我是搞这个的，那你是搞那个的，大家来干什么？分瓜众生吗？分瓜众生只是为了图，如果图的是什么，如果图的是朋党，图了朋党而来的经济收益的话，那未免不符合宗教的前提嘛。可是没有这些经济的稻粮的来源，很多教团也不能维持，这固然也是对的。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结朋党所谓者何？所谓者何？是要依众靠众，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只是呢，根据个人的根基、个人的偏好、个人所相应的法门而怎么样形成一朋党，来共同的学习而互相提携，这是依众靠众。所谓三宝当中的第三宝是什么宝？僧宝。因为如果只大家都皈依佛，你信佛我也信佛，那他们大家就会讲什么话？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拜拜，我已经登山了，对不对？差别开戏啊，这样叫做宗教吗？这样叫做佛法吗？不是嘛，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皈依佛，我根本不甩你，我的法我自己了，对不对？每个人只崇拜自己的法门，别的法门你我的法是法，你的法不是法。所以不要忘了，三宝缺一不可。如果我们没有六合敬的僧团，六合敬的僧团就为之朋党，但是这个朋党必须要符合六合敬的僧团，而六合敬的僧团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这是共同的目的，都共行这个二利的菩萨道、菩提道。好，不要讲菩萨道，因为讲菩萨道的话，二圣人会不同意，对不对？好，我们就菩提道，总可以同意吧？好，我们只要走二利的菩提道，因为二圣人也同意二利法，也要同意利他的，只是大家的心量、愿行可能呢宽狭不同罢了。可是因为不了解甚深缘起，或者是所谓阿赖耶识的极细甚深这个道理的缘故呢，就以为啊，无作菩萨这一派的人又搞出一个新的宗派了，继承了马明菩萨在释迦牟尼佛，因为几个五师一位的传承，就是前面释迦牟尼佛的教团传了五个大师之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分裂了，已经开始分裂了。分裂之后，马明菩萨企图用大乘的宗义企图做一次整合，没有完全成功。龙树菩萨他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企图整合也没有成功。不只是小乘继续的分裂，连大乘自己都在分裂。所以不得不又到了无作菩萨的时代，他又再次企图要写这部色大乘论，乃至于建立所谓的大乘唯识这个宗见。他没有要立一个宗派，这个宗派的名称都是后代的学者所冠上去的。因为连他自己到了后代护法论师都还自称自己是圣天提婆的弟子， 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唯识宗应当并入中观宗吗？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不以宗派见着见许的争议呢来看，而不要误会了，我们学这么多的佛法的道理根本目的为何，只要回归这个根本的目的，宗见不过就是名言妄执。我们要看到名言妄执的离名言道指归何处，这才是关键。所以有了此故，诸执尽遣，一切的名言妄执，一切的宗派之间的歧见，都应当要尽遣吧。你今天拿到别的宗派的文字，好说你是在解释那部经，解释那部论，可是问题你的心地对不对，你的诠释语言对不对，你是要把人家讲下去说人家不对。我那天就在十一楼聊天的时候，我才跟另外一个学长讲，我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医生嘴巴打开，哦，喉咙发炎呢、啊，看看鼻子，哎呀，鼻子的那个肿大，因为我今天又去看病了，看完之后就跟你讲说，哎呀，我给你开个药哈，这个药我给你开三天，一天要吃四次哈，这个三餐饭后睡前都要吃，但是我跟你讲哦，吃这个药会死掉哦，啊，你就拿回去吃吧。如果你不敢吃的话呢，你再来找我，我帮你换药。如果一个医生是这样跟你讲话，那你找他看病干嘛呢？你找了半天，经过这么多的诊疗程序，然后跟你讲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对不对？啊，只有你自己吃吃看，那假没戏过来催我不要紧。阿念啊，有人度众是用这种解释中间的方式吗？如果你的目的、你的动机是如此的话，那大可不必嘛，你就讲你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就好了，是不是如此？所以每一个佛法里面所交代的法门都是有因有缘的，佛法一定要从因缘这个门入，而自己的居心一定是无我无我所的。在法的之见，只要为众生能够开显他自己本质的觉性，我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信我，你信你自己都没有问题，只要你自己的意见能够经得起我们的力破辩证的论义。所以论义之法所谓者，都是要让众生自省到我可能的限制跟可能的错误，让他自己承认我是以一篇之理，对不对，盖全体的真实，这个东西难道不可承认吗？所以佛法如果要开悟，不从这里承认起，不从这里忏悔起，不从这里升起惭愧心跟恭敬心，何从学佛？怎么学佛？不能学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些时候不想去入法义太深，搞了很多的把戏，加刑疑鬼，所谓的和所谓的就要调练其心啊，磨练我们的态度啊，把我们今天来治病这个根本的目的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你拿了个病来学习怎么样治病，最后搞了半天说我们怎么样生病会比较第一，有这种道理吗？病还有第一第二的吗？每个病只要要人命，每个病都是第一，每个病都是好严重的，不管你什么程度的药，只要能治病都是第一，哪有第一第二的药呢？所以病不能有执着，药不能有执着，连治病的程序本身也都不应当要有执着，把这些执着都遣除了，是大乘为了要去结束部派佛教的争议。因为部派佛教最重要的问题都不在我空见，都在法空见的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执着什么宗见，我宗之意是绝对对的，他宗之意是没有可安立之处，都是这样说的。所以如果你搞到后来，大乘原本是为了要结束小乘的部派佛教的争议，而你自己又产生出争议，为什么？习气没有改嘛，对不对？你习气没有改， 你以为你在谈法空见？你的法空正见态度对吗？方法对吗？目的对吗？佛法为什么要建立那么多的知见干什么呢？ 这些法执难道不应该要放下吗？所以了此故呢，诸一切的执着，包括我执，当然非常重要。大乘为什么会有大乘？就是要破斥我执、法执，把法执也都要能够净遣。所以只要法执能遣除，阿含经一部经就够了，四部阿含都嫌多，只要一部杂含就够了。事实上是这样，事实上是这样。是故欲知诸法真实缘起理者，不可不了之。阿赖耶识，我上礼拜念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也跟王阴阳居士说，您不要太狂妄了，因为呢，如果讲这种话呢，就会引起别人的驳斥，说难道每个人都应该学阿赖耶识吗？我说不必，但是如果阿赖耶识是甚深缘起见的话，那就应当要学习，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跟这种辨析的善巧是可以帮助一些人的毛病的话，那么如果你是行菩萨道的智者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应当花点时间来学习呢？那既然要学习人家的宗见，是不是应当要如人家的宗见，对不对？对治他的因缘相应的道理嘛，以及他的方法嘛，如实的去报告。那么如果我们个人因为学习呢可能不周延，所以有些口误，那么我们都可以理解。那这些理解大家可以来做应顺导师所提倡的无争之辩。可是无争之辩不是做法义的辩证，不是对你对还是我对，而是大家都来比说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错的。科学，我是学科学的，我觉得科学有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精神，可以说是第一重要的原则，就是永远都要假设我是错的。所以在科学做实验的时候，他要下的假设叫做 null hypothesis， null double null 的意思就是虚无假设。什么叫虚无假设？虚无假设就是说以下我这个假设有可能是错的，对不对？如果它不会错的话，我再做一个实证性的假设命题，如下，是这样的态度。所以科学自始至终都一直用可能性看待一切的现象，接近要去试图捉摸本体的实性，这是科学的本怀。哲学也是这样的态度，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跟哲学家说我说的是真的，没有人敢这样说话的。可是宗教界有，宗教界的宗教师敢讲这种话，敢讲这种话。可是你敢讲这种话，你就要经得起什么？经得起各种的论义辩证。所以论义之法为什么而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真正能够从可以检查的因缘法则这一条道路上，而佛法更加入另外一个法则，就是无我。你是不是有你自己的私利呢？你有没有一个我所的目标存在所有这些包装的背后呢？像妙净长老，他每次问人家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问一件非常重要的，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我所？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做都是对的，怎么做都是对的。你如果你短时间遭受别人的机会，佛法本来就要堪忍机会，对不对？没有理由我做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同时都要能够非常赞同你的，没有这个道理的。如果有这个道理的话，这个世间就不叫做五蕴嘛，对不对？五蕴就是差别嘛，对不对？五蕴就是各种品类差别嘛，十八界也是，十二处也是嘛。所以以上呢，我借文发挥呢，是借着王恩阳的威力哈，因为他本身是非常 powerful 的论义家，他也引起很多的争议。可是真的我们要了解这些争议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苦心呢，很多的苦心，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去体会。好，那这段文呢，我们算是做个总结，我们来看看所知相。那么要回到前面呢，这个序文的所知相在第一页哈，倒数第二行，二者所知相分别凡圣所知境界所有实相，这个是总标。所知相这一科呢，就是为了来去区别何者是凡夫的知见，何者是圣人的知见，简单讲就是这句话。 那么我要跟各位学长报告，其实凡夫所见的跟圣人所见的是一而不是二，是不二之相。所以呢，请在所有实相的那个实相两个字的旁边，请写上两个字，就是不二。不二就是告诉我们凡圣不二，凡夫跟圣人之见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不会有凡夫说，哎呀，我看到是一个人，然后呢，那个圣人说他不是人，圣人不会这么说的。当他远远看到廖哲林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说那就是一个人，而且呢，你们大家都会叫他男人，对不对？他穿的就是一个，一国语来讲的话就是蓝色的褂子，他就会随顺世俗是这样说的。两者的之见是不会有差异的。可是你说他完全没有差异吗？不对，他是有差别的，他是有差别的。所以呢，所知相就是来区分这件事情。好，我们呢先不要看序，我们来看正文，请翻开到本文90页。好，我们看看本文。舍大乘论序啊，述上卷卷上册卷二所知相分第三，以说所知一，这五个字呢就是节前，就是前面呢已经把所有法界的真实相它一指的所在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做一些校正理正的分析了。那么所知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个生命现境，生命的现象，就是所谓这个法界。这个法界依于何处呢？怎么生的呢？啊，那都在前面这一分当中呢做说明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缘起的证件，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接着呢，他就说，那所知相复云何应见？啊，那个叫做应哈，那个应前面最好加个相应。啊，相应，然后见前面呢加上两个字安立，怎么样相应所知一的种种品类差别，而安立种种名言之见呢？应当要怎么样安立呢？就是说，当我看到了，比如说啊，我们两个都去尼加拉瓜大瀑布好了，好吧？然后我们两个去了，然后呢，张三回来了，我也回来了。那张三呢，你们就问张三说，哎呀，你去看那个全世界，其实尼加拉瓜大瀑布应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只要亚马逊河齁大泛滥的时候，亚马逊河整个从上游到下游恐怕大概有七处形成的那个断层瀑布的那个大比尼加拉瓜大瀑布还要大，但是前提是亚马逊河一定要泛滥才可以，因为每年它有泛滥那个雨季嘛，持续要有六个月的时间是大泛滥。好，那个我们不说齁，拉回来我们就问啊，他说你去那个看那个瀑布，那瀑布怎么样啊？好大好大。然后呢我就看，哎呀，每一个浪涛打下来啊，我都看到一道一道的彩虹，每一道彩虹就千奇百怪，我就开始描述一大堆。请问我描述一大堆跟那个人只讲三个字好大哦，一不一样？一样，同一个所知啊。我们所知一是一啊，并不是二啊，可是前者就只有三个字，后者如果你叫老禅啊，他去写游记的话，他就会用他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本事啊，哎呀，把每一滴瀑布的那个水啊都可以有声音，都可以有文字像，哎，你知道吗？所知一是一吧，所知一就已经不是简单单一的现象，对不对？可是当你落之于名言来去形容它的时候，那各个善巧又是不同了。所知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现象，你去用名言去描述它的时候，你要怎么描述呢？这是从讲话的那个人去施设的。我看到这个生命境界，我看到这个气世间，我看到这个有心世间，我看到我自己的内证思维的自证觉世间，这是我的所知一，这是我的不同的世界的所依。但是我行住于我能说的名言，各个说起来的智慧表征的那种 广阔跟窄跟深跟广各个不同。问题是这样，问题是你就会听到这个所谓老禅那个人啊，哎呀，他描述的那个字啊，哎呀，大珠小珠落玉盘啊，你就会问那个珠子有多大，那珠子有没有青黄赤白的颜色啦、啊、我的功力这两读老禅游记批笑啊，人家根本不是水珠啊，人家是根本琵琶的声音啊，你是搞清楚没有啊，你前因后果的文字没有去搞清楚，就抓着大珠小珠落玉盘就问那个珠，那个水珠哪来的珠呢，那盘又落在哪里呢？水珠是指那个音波，珠是指你的耳蛙，对不对？音波撞击到耳蛙，在你心中产生出来的那个喜悦的声音叫做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理你懂吗？好，于是你不懂了，你不懂了，能说的金管善巧，所听的母傻傻盲叔叔自以为是，对不对？所以不是能说的有没有善巧，你能听着有没有善巧也很重要，这些都关系到所知相的问题。所知相就有能有所，谁是能说所知一，能描述所知一的人呢？牵涉他的智慧，牵涉到他所用来描述的字眼名言本身，而听者又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概念，有没有那个艺术细胞，又不会胡思乱想，他的经验跟能说名言那个人能不能相应？如果不能相应，他说他话，我做我解，对不对？嚯，真正是一灯插高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现况。所以所知相就这么回事。那么云何相应而能够安立之见呢？于是唯识家呢，就是无著菩萨在此就提出了，我们应当用三种方式来描述这个所知一的生命境界。哪三种呢？一者依他起相，二者片即所知相，三者缘成实相。请注意哈、哦，这里并没有讲依他起性、片即所知性、缘成实性，因为性是被推论出来的，第一个；第二个是被现证出来的。你只要修止观，你达到无分别自现前的时候，你就可以依着你的限量去体证这个所知一的生命境界。第三个，依着圣教量来证明的，只有这三个才能够说性，而我们凡夫跟圣人都只能同说什么？同说相，因为相是唯一我们可以借着名言沟通的，对不对？你看到了境界的体会，跟我看到的境界的体会，我们能够沟通吗？你告诉我，我们人虽然不是很远呐、啊，啊，我在台上，你们在台下了，啊、不要说我跟你们各位学长的关系了，就算是你们彼此坐在隔壁的人、啊、你们形体的空间是那么的靠近，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心里的距离有多远吗？一个人一个法界，一个法界一个国土。一个国土只有一个佛，那就是你们自己每一个人。一个国土，经论当中说不会出现两尊佛的，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法华经。法华经所谓的二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同住一塔，有他表法的意思。不过多半一个国土一个佛都是正常理。为什么不是两个佛呢？因为不二，因为佛性是不二的。我们一个人的色身，一个人的精神领域是不可能有两个觉性的，没有能所可以安立的，没有二元对立的名言可以施设的。所以你以为华严的世界在哪里？就在我们今天这个小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法界，那个法界里面有一个佛，有无量的菩萨眷属，而所谓的菩萨、阿罗汉、圆觉等这些司法界的众生都在每一个大德你们的心中住，懂吗？可是问题是这个法界到那个法界之间怎么来往呢？怎么来往呢？经常是不来往的。为什么不来往？我执法执嘛，被我执法执所知障烦恼障隔碍了，就把它隔碍掉了。华严经企图打破这个法界观， 法华经企图打破这个法界观。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细胞当中，我们的三世心的过程当中，时时会出现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治疗的念头，就这样子就好，以少为主的念头常常会出现。所以我们的法界当中有没有阿罗汉的法界？有。有没有看到风花雪月就会起一种感怀？你觉得那个感怀是旷世古今没有人有过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那叫孤芳自赏，那种孤芳自赏的心情是圆觉的心情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气得皮皮挫，告诉你那修罗的心情啊。就更不要讲地狱恶鬼出身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既然叫好鬼，春秋都毛巾提杯啊，好那咖啡嘟嘟啊，好烧嘟嘟啊，好甜，吃了足赞的哟。天人，你以为随手拿到一切印心而能够称意，你以为那是怎么发生呢？怎么发生呢？鸡背啊搞出来的啊。纵使有鸡背啊去买一块服务啊，你也要有一块信啊，无你无那个卡层吼，都不能吃一块下游呢。哎，这是郑老师讲的了哈。是安尼啊，是安尼啊。有的时候那个金高椅哦，坐不起呢，坐不起呢。你坐了头壳会戆呢，坐不三天就倒呢。所以啊，司法界一心中住，老实讲，不在心外，各个大德心中就是一个法界。这个法界啊，多远呐、啊，多远呐、啊，多远、啊。那我们怎么样来描述这个法界之间的共相跟不共相呢？唯识家提出了三个观点，三个观点。好，刚刚那段铺排还没有讲出结论，结论就是说，法性其实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施设的，不可表全的。好，你纵使勉强用言说去表全，老实讲，不能动转实性之一分的。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是这么严苛的呀、啊，是这么严苛的。布尔金啊，六百卷通通在讲这个事情，通通在讲这个实相。所以什么东西可以说？老实讲，只有相可以说。相只是可以说，都不能见。我们只能见到什么？我们只能见到作用。我们只能见到作用。而这作用不是别人给的，都是自己生的，都是自己生的。比如说呢，啪，我打你一个嘴巴子，你只会觉得嘴巴红红肿肿痛痛的感觉，对不对？那个作用是别人给你的吗？不是，是你心中生的。所有的作用都是自己自心所生的。相是名言分别的，性是不可了知的。整个般若在讲体相用，大乘起信论是讲一心三大将体相用，都在讲这个事情。大乘起信论讲了半天，告诉你修行要从哪里下手，从生灭门下手，朝向哪里去？朝向真如门。两者和合无乖，了达他的真如跟生灭不二的道理以后，就契入一心，是这个道理。舍达生的哪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企图去理解这个大自然法界的现象，那我告诉你有三种描述这个现象的方法。从因缘法的角度，我们称之为叫依他起相。因缘法是没有名言的啊，因缘法不是名言所施设的啊，是我们体会的，是我们用心意识去分别的，这叫做依他起相。因为因缘法本身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物质界，不是，它是心意识所分别的离名言道的实相界。可是我们不了这个事实。